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33年后再登场，非美空军雷霆对抗演练攻击敌方军舰，美军军演首度模拟进入台湾抵御中共侵台，普京在胜利日酥肌肉震民心，苹果联合创始人称 AI 让诈骗更难被发现，创造的内容需贴上标签并监管。港裔演员 BBC 访问秀敏感词，网民赞胜过千言万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33年后再登场，非美空军雷霆对抗演练攻击敌方军舰，菲律宾和美国军事合作持续升级，两国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年度肩并肩大型军演四月底刚刚落幕，紧接着非美空军雷霆对抗演习又在5月1号登场，将进行到12号，是时隔33年后再度重返菲律宾举行。在美菲年度肩并肩4月11号至28号的军演后，紧接着雷霆对抗第一阶段演习，一号在马尼拉西北方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巴塞空军基地展开。菲律宾空军9号开放媒体采访这项军演，由菲国空军的 FA-50 战机和美军 F-16 战机进行联合演习。菲律宾空军发言人卡斯蒂若说，雷霆对抗演习1976年首度在克拉克空军基地举行，最后一次在1990年登场，但美国空军在91年撤离克拉克后，这项演习移师到阿拉斯加，并更名为阿拉斯加红旗演习。卡斯蒂若说，非美两国在2016年开始双边空军特遣队演习，并在去年决定今年军演将重新命名为雷霆对抗演习。他又说，今年的雷霆对抗演习第一阶段有225名美军和300名菲国空军参加，第二阶段演习将在7月2号到21号举行，规模预计更盛大，可能会有上千名非美空军共同参与，演习区域亦将从克拉克空军基地周边扩大到菲律宾中部、维萨亚斯群岛和南部的文达那俄岛。菲国空军说，今年演习第一阶段的首个礼拜着重在防守型制空，包括识别、追踪和拦截友军附近的敌机，第二个礼拜就着重于进攻型制空训练，包括对敌机和地面目标的攻击。参与军演的美国飞行员马丁受访嗰阵话，上个礼拜两国空军演练对一个地点或多个地点进行防御，今个礼拜就将演练如何攻击敌方海军舰艇和基础设施点。美军军演首度模拟进入台湾抵御中共侵台。美军特种作战指挥部4月底举行年度军演，首度模拟进入台湾抵御中共侵台，为因应潜在冲突作重大变革。军事媒体军事网报道说，演习综合了全球反恐战争中使用的一些标志性战术、武器和其他工具，反映出特种作战指挥部有重大变革，准备因应和主要军事对手的潜在冲突。这次演习首次以台湾作为模拟情景，以有形的实体模型代表台湾，期间陆军第160特战航空团派出的奇努黑色直升机降落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68号射击训练场，而飞在8000英里外的南海上空盘旋。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拉加中将在演习前发表讲话说，根据我们的国防战略，中共是真正对我们步步进逼的挑战。布拉加说，最终我们要设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是我们的职责。普京胜利日展肌肉震民心， 俄罗斯在5月9号纪念二战打败纳粹的胜利日，普京主持红墙阅兵骚肌肉，并演说提振民心。不过俄国佣兵雅格纳集团的头目当日却曝光俄军机密，炮轰俄国无能力捍卫国家，完全不给普京面。另一方面，欧盟主持抵达基辅同乌克兰同庆欧洲日，对垒普京的胜利日阅兵。德国总理亦在欧洲议会话，不会被俄国阅兵吓到。综合外媒报道，在乌克兰密谋紧鼓准备反攻之际，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由普京亲自主持，塑造军容强大的形象。尽管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屡遭挫败，由于近期出现一连串无人机攻击，现场保安严密，普京在演说中再次将俄乌冲突归咎于西方国家，话文明已再次走到关键转捩点。由于西方国家张狂的野心、傲慢和不受惩罚，导致俄国和乌克兰发生冲突，俄国国土正是遭遇一场真正的战争。我们是为捍卫主权而被迫迎战，至今不断击退国际恐怖主义，将继续保护顿巴斯居民，亦确保自身的安全。普京批评俄国记得美国、英国和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但西方已忘记是谁打败纳粹德国。他说，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在这里无情冷酷摧毁苏联战士纪念碑，拆除伟大将帅纪念雕像，营造对纳粹分子和他们帮凶的崇拜，试图抹去和歪曲有关真正英雄的记忆。普京说，俄国和世上绝大多数人一样，期望看到和平、自由和稳定的未来。对俄国来讲，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没有不友好敌对的人民，而任何独霸主义本质上都令人厌恶、恶贯满盈，而且极其有害。普京说，乌克兰人民已沦为西方主导的犯罪政权人质和棋子，又强调他为参与对乌特殊军事行动的俄军士兵感到自豪。俄罗斯近期发生一连串事件，包括导致火车出轨的爆炸案、火灾、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亲政府作家普里平受伤的汽车炸弹袭击等等，已有20多个城镇基于安全考量取消各自举行阅兵的计划，但克宫说红墙阅兵将照常举行。对于普京政权的正当性来讲，这次阅兵至关重要。他自2000年掌权以来，一直提倡举办和战胜纳粹有关的爱国仪式，由此激发爱国心，并提升他身为苏联强权继承人的地位。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亚美尼亚、哈萨克等多国领袖亲自出席。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已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各国领袖安全。政治分析师杜布诺夫说，多年来第一次有一班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家的领袖在胜利日阅兵仪式上陪伴普京。他说，虽然俄罗斯从去年2月24号之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但在某程度上仍是一个前帝国中枢，一举一动都不可忽视。克宫亦利用苏联战胜纳粹的记忆为入侵乌克兰找理由，自称是在乌克兰打击西方国家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者。不过俄罗斯当局原本要举办所谓不死军团游行，让民众带着二战老兵或阵亡家人的照片上街，最终决定取消。官员说是基于安全考量取消活动，但批评者认为这个是为避免很多俄国人带着死于乌克兰战争的亲友照片上街，凸显俄军损失有几惨重。据了解，这次阅兵仪式召集超过1万名军人参与，展示约125件武器。 包括 RS-24 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T-34 白五型坦克和防空系统等等。苹果联合创始人说， AI 让诈骗更难被发现，创造内容需贴上标签并监管。有好多科技大佬陆续企出来表达对 AI 人工智慧发展的忧虑后，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沃兹亦对人们提出警告，人工智慧可能会被歹徒利用，并让识破诈骗和错误信息变得更困难。综合媒体报道，沃兹日前接受 BBC 访问时说，人工智慧所创造的内容应被清楚标记出来，同时亦呼吁要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沃兹同已故的乔布斯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他们亦发明了苹果公司的第一台电脑。在访问中，沃兹亦提到人工智慧的好处和危险。沃兹说，人工智慧非常聪明，他向那些想要呃你的坏玩家打开大门。人工智慧一般是指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慧才可以完成任务的计算机系统，他可以好像人类一样进行对话、创作歌曲、识别图片中的物体和总结冗长的文档。虽然不相信 AI 会因缺乏情感而取代人类，但沃兹仲是提出警告，认为它会让坏人更有说服力，因为好像 ChatGPT 这类程序可以创造出听起来很聪明的内容。沃兹说， AI 产生的任何东西责任应由发布的人承担。他说，人类确实要为 AI 生成的内容负责，同时监管机构亦应追究那些觉得自己可以逃脱惩罚的大型科技公司的责任。只是沃兹亦怀疑监管机构是否可以正确处理，因为令人难过的是，为金钱而努力的力量通常会赢。认为人类无法阻止这项技术的沃兹亦补充说，我们可以更好教育人们，让他们做好准备，发现任何和欺诈和恶意盗取个人信息有关的企图。痛恨科技被恶人利用的沃兹强调，科技都有好的一面亦有坏的一面，而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让事态不要向坏方向发展。他日前接受 CNN 访问，亦调侃了特斯拉，觉得如果想知 AI 出了什么问题，甚至是怎样杀人，那就买一架特斯拉吧。这席话让现场观众大笑。港裔演员 BBC 访问苏敏锦时，网民赞胜过千言万语。全球瞩目的英皇查理斯三世礼拜日的加冕仪式在英国温莎堡举行大型演唱会，港裔舞台剧演员麦美玲在演出前接受 BBC 访问期间，依旧被观众发现绣有香港加油字样，引起海外港人热议。麦美玲在查理斯三世加冕活动上和另一英国演员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目，两人在表演前接受 BBC 直播访问环节，当时麦美玲身穿一套桃红色套装，在外套左边袖口就绣有香港加油反转字设计字体。受访片段播出后，在海外港人的群组广传和引起热烈讨论。有网民说，好欣赏麦美玲支持香港的举动，直播期间展示自己支持香港的立场胜过千言万语。亦有网民感谢麦美玲为香港发声，让在香港已成了政治禁语的香港加油可以在备受瞩目的重要国际场合展现出来。现年30岁的麦美玲是舞台剧演员，出生于英国，是香港移民后代，去年参演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代表作《熊猫》的舞台剧版，饰演主角小梅一炮而红。在不少访谈中，麦美玲都会强调她的香港人身份。 外界亦以英籍香港女演员形容她。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麦美玲曾多次网上发表和转发支持香港抗争者的言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